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了。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网传经常低头看手机会导致双下巴，是真的吗？精巧浑圆的下巴是爱美人士所渴望的，它会让脸部更加有魅力，但是苦恼的是，随着人们生活物质水平的提高，双下巴的问题越发凸显。双下巴不再是胖子专属，有些人虽瘦但也会有双下巴，这就让爱美之人头皮发麻了。那么除了脂肪过多会有双下巴之外，还有什么成因会形成双下巴呢？网传低头看手机也会导致双下巴，这是真的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长双下巴呢？双下巴医学术语为下颌脂肪带，顾名思义是由下巴脂肪组织堆积过多而引起的。一提到双下巴，人们往往认为是体脂过高，因此形成了局部脂肪堆积。但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体型纤细但仍然存在双下巴，这是为什么呢？双下巴的成因是多样的，认识双下巴的产生原因能够帮助我们针对成因采取相应的手段消除。以下四个成因是长出双下巴的幕后黑手。第一是肥胖，肥胖往往是第一大真凶。当热量总是超过人体每天代谢消耗量时，身体就会将多余的部分储存起来作为备用，从而导致脂肪堆积于身体各处。当厚厚一层脂肪堆积在下巴处时，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双下巴。第二是骨骼短缩。骨骼短缩分为先天性和后天因素短缩两种情况。先天性的颌骨短缩会导致脂肪缺乏骨部的支撑而堆积在下巴处，天生的圆脸能显得人亲和年轻，但是同时存在骨骼线条柔和，肌肉和骨骼贴合不够紧密，更容易显示出双下巴。骨骼短缩的后天因素往往与长期张口呼吸造成下巴后缩有关，此时下颌体长度变短，不够支持原来的下颌软组织，软组织因重力下垂之后模糊了下巴与脖子的分界线，所以说即使体脂正常也会容易出现双下巴的情况。第三是不良的咀嚼姿势和习惯。肌肉型的形成往往与不正确的姿势和咀嚼习惯有关，比如习惯性脖子前倾，颈部肌肉长期处于拉伸状态，不爱咀嚼，自身吃饭习惯或女生们担心咀嚼会导致咬肌变大而减少咀嚼次数，会导致肌肉得不到充分锻炼而松弛，缺乏张力。这类习惯不仅会造成不好看的双下巴，颈部仪态不佳以及面部不对称，也会影响外貌美观。第四是皮肤松弛下垂。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随着年纪的增长，皮 皮肤松弛下垂。在重力的作用下，颈部丧失之前的紧致，而表现出双下巴的形态。经常低头看手机真的可能导致双下巴。低头看手机的姿势往往是背部弯曲，脖子前倾，这使得颈部承担的重量远大于头部重量。长此以往，斜方肌习惯性紧张，造成脖子前倾体态。这样一方面类似于肌肉型双下巴的成因，另一方面脖子前倾伸长的姿势存在皮肤的牵拉，长期牵拉会使得皮肤更容易变得松弛，从而比同龄人更容易进入皮肤下垂阶段。长期保持头前伸状态，颈部肌肉薄弱，支撑力不够，脂肪也容易堆积在下巴，并且随着重力下垂。年轻人一天看手机的时间通常在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不等，即使对下颚肌群进行针对性的锻炼，也仅能在短期有明显效果，但是仍很难纠正长时间不良习惯带来的双下巴。因此，认识到不正确的姿势的危害，并有意识地进行矫正，是预防以及消除双下巴的一个强而有力的方式。通过自身减脂或个性化医美，可以有效地去消除双下巴。消除双下巴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自身减脂、肌肉锻炼、辅以体态矫正，在不借助医美手段的情况之下，最大程度改善双下巴；另一类则是通过个性化医美手段进行手术。长时间坚持手摸下颚和紧缩颈部肌肉，对于纯脂肪型不正确姿势导致的肌肉型可以有一定的改善的程度，但是不适用于希望快速达到理想效果、存在皮肤松弛下垂以及天生小颌的人群。网络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消除双下巴运动，比如收紧下颌消除双下巴瘦脸法，它们的本质都是锻炼肌群，恢复肌群正常的收缩功能，找准一个跟着练，总比坐着刷手机来得有效。但个人锻炼效果通常会存在瓶颈，如果追求更加效果，可以考虑第二类方式。第二类方式呢，就是个性化的医美手段。医美前，通过评估个体双下巴的成因、脂肪肌肉情况、皮肤质量、下颌的轮廓线等自身条件之后，进行手术方案的选择。术前评估是十分重要的，如要达到最佳效果，单纯的吸脂术更适用于年轻的、皮肤正常的、脂肪冗余仅局限在颌下的患者。如果伴随骨骼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第一期进行骨骼轮廓手术，再根据皮肤组织状态考虑是否通过第二期面部吸脂和提升解决。总的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保持健康的饮食和咀嚼习惯，看书、玩手机等长时间低头的姿势要注意调整好时长，注意调节。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疫情观察，至少25国日增确诊超过千例，专家称美国疫情应对太迟。截至北京时间的12月2号晚上19时30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达到了6431万3855例，死亡病例为148万9501例，包括美国、 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在内的至少25个国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都超过了千例。其中，美国新增187159例，印度新增36604例，巴西新增50509例。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美国新增确诊病例超18万，专家称美国疫情应对太迟。截至北京时间的12月2号早上6:30左右，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4069313例，累计死亡276448例。与前一天6:30的数据相比，美国新增确诊病例187159例，新增死亡病例2394例。12月1号，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了2000例。美国媒体报道指出，这相当于平均每分钟就有超过一个人死亡。当天，在美国疾控中心的一场会议上，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贝尔博士就表示，在他们开会期间，就会有180个生命因疫情去世。美国的疫情应对还是太迟了。再来关注一下印度方面，印度新增确诊病例超3.6万例，5个邦活跃病例持续增加。根据印度卫生部12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949419413例。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确诊病例36604例，新增死亡病例501例。累计死亡病例138122例。印度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有5个邦的活跃病例数在持续增加。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方面，英国新增确诊病例超1.3万例，经济仍需2年才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根据英国卫生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的12月1号，英国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430例，累计确诊164086例，新增死亡病例603例，确诊后28天内死亡病例累计为59051例。根据路透社2号报道，日前，路透社一项面向60位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英国经济将在4季度出现萎缩，而国内生产总值至少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水平。再来关注一下巴西方面，巴西新增病例超5万例，10月全国失业率再现新高。根据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的12月2号早上6:30左右，巴西该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50509例，累计确诊6386787例，新增死亡人数431人。累计死亡病例为173817例。当地时间的12月1号，根据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由于受疫情冲击，巴西该国10月份全国失业率再现新高。数据显示，10月份巴西失业总人数达到1380万人，较今年5月份上升35.9%。同时，失业率为14.1%，为5月份以来的最高值。再来关注一下德国方面，德国新增确诊病例超1.3万例， 15% 企业因疫情面临生存危机。当地时间12月1号，据德国疾病控制和预防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24小时当中，德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604例，较前一日减少了700多例，新增相关死亡病例为388例。截至目前，德国累计确诊病例为106万7473例，累计死亡16636例。根据德国智库伊福经济研究所当地时间12月1号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15%的德国企业表示，新冠疫情令其面临着生存危机。与6月的调研结果相比，这一比例有所下降。当时认为在疫情危机中自身难保的受访德国企业占比为21%。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新增确诊病例超2.5万例，俄常驻联合国代表将推介新冠疫苗。根据俄罗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网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俄罗斯新增2534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达到了234万7401例，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589例，累计死亡41053例。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处新闻秘书斯特日若夫斯基表示，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处12月2号将举行俄罗斯卫星5号疫苗推介会。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进口冷链食品能否吃得放心，五问冷链食品安全。目前并没有发现因为直接食用这些冷链食品而引起的感染。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环境所消毒与感染控制中心主任张刘波说，感染风险主要是在搬运、操作等环节，并没有因为食用食品本身而引发感染。近期进口冷链食品核酸阳性检出率明显增高，涉及产品范围从海产品到畜禽肉类产品，进口物资被病毒污染范围从冷链食品扩展到集装箱。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说，疫情传播呈现出从物到人和从人到人并存的特征。进口冷链食品屡成雷区，进口冷链食品还能不能吃？如何全面消毒？面对与冷链相关的热点问题，多部门专家解答公众疑问。第一个问题是进口冷链食品为何屡成雷区。11月7号，经天津入境的德国进口猪前肘外包装标本和印度进口的冻带鱼外包装标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11号，天津市静海区一份大比目鱼外包装图样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12号，天津市津南区某冷冻批发市场发现一份混检样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今年6月以来，全国多地局部疫情源头都指向进口冷链食品，三文鱼、厄瓜多尔冻虾等产品屡次被检出携带新冠病毒。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李宁认为，国外正处于新冠疫情爆发期，跨境运输过程中冷链食品及外包装极有可能成为携带新冠病毒的载体， 近期，各部门和各地加大对进口冷链食品及其外包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检测和抽检。随着检测的频次、频率及覆盖范围增加，发现阳性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这也说明我国在加强物防方面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李宁说，截至目前，全国抽检监测的阳性率是0.48%，而且主要集中在食品外包装方面。第二个问题是进口冷链食品还能不能吃？进口生鲜还能不能吃？面对进口冷链食品检测阳性频发，这个问题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目前并没有发现因为直接食用这些冷链食品而引起的感染。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环境所消毒与感染控制中心主任张刘波说，感染风险主要是在搬运、操作等环节，并没有发现因为食用食品本身而引发的感染。张刘波介绍，对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表面进行安全有效的消毒，可以实现将新冠肺炎病毒灭活。消毒后再接触表面，感染风险是非常低的，但是病毒核酸仍可能存在。如果进行消毒过后，核酸检测仍呈阳性，公众不必过度紧张。李宁补充道，烹饪过程也要保持清洁，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生熟分开，烧熟煮透，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第三个问题是进口冷链食品怎样全面消毒？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印发《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要求在进口冷链食品首次与我境内人员接触之前，实施预防性的全面消毒处理。据此，海关总署对口岸环节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消毒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包括明确口岸环节预防性消毒的工作要求、作业流程、消毒技术规范以及配套的监管措施。一些口岸规定冷链食品外包装消毒用500毫克每升的二氧化氯消毒液，或 0.2% 至 0.4% 的过氧乙酸，或 3% 的过氧化氢，喷洒或擦拭消毒外包装的六个面，作用30分钟，再用清水冲洗。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毕克星介绍，自方案发布截至24号的24时，口岸环节预防性消毒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累计160多万件，总重量3万多吨。消毒范围包括被抽中进口冷链食品的外包装、集装箱、空运托盘等。相比常规消毒，对进口冷链食品进行低温消毒更加困难。张刘波说，目前正在加紧研究相关的技术和方法。第四个问题是接触进口冷链食品之后，公众应该怎么办？先消毒后洗手，防飞溅，查周边，高温洗，速处理。张刘波提示，公众在接触进口冷链食品时，首先要对外包装表面进行消毒，随后进行手部清洁与消毒。处理外包装时，要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做好周边环境的清洁与消毒。接触食品的炊具要及时清洗，食用过的残渣要单独包装，及时处理。在采购新鲜食材时，避免用不干净的手触摸口、鼻、眼。李宁介绍，从流行病学溯源分析来看，感染人群是特定环境下反复接触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的高风险人群，比如搬运工等。 第五个问题，流入市场的进口冷链食品要如何监管呢？不少人担心病毒会不会通过进口冷链食品流入市场的链条造成传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司市场稽查员陈旭说，监管部门将重点采取五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及时开展市场风险排查。二是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三是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四是落实预防消毒措施。五是推进追溯平台建设。自10月30号起，天津冷链食品追溯平台已经全面上线运行。消费者可通过扫描产品外包装或货柜上的电子溯源码，了解原产国、地区、上游企业、进口商、检验检疫证明等信息。总结过去11个月的经验，我们有信心防止出现疫情卷土重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面对未来春节人员大流动，只要人群中没有感染者，就不会发生重大的疫情。
走在探访你的路上，我不带任何一束花，我只是觉得累了，就走着走着来到你的方向。你会说我悠哉悠荡，快回到该待的地方，我就不想就像你离开时一样不爽。你就像是绽放，就像是绽放，从我脑中蒸发，从我摸得到的地方蒸发，可生活还是得继续啊。 上，我不说任何一句话，我只是觉得烦了，就走着走着，自顾自的流浪。你会说我一再忧伤，别恋这消失的遗忘，我就不想，就像你离开时一样不爽。你就像是阵风，从我眼前绽放，从约好见面的地方绽放，或许这样比较不会痛苦吧。你就像是阵风，从我脑中绽放，从我摸得到的地方绽放。是这么大，我却见不到你呀。这城市这么大，我却见不到你呀。我失去了你，也丢失了我。想说的话都埋在心脏，你听见了吗？你就像是阵风，从我眼前绽放，从约好见面的地方绽放。或许这样比较不会痛苦吧。你就像是阵风，从我脑中蒸发，从我摸得到的地方蒸发。可生活还是得继续啊。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这样蒸发。
欢迎大家回到科学与人，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南山区莱卡酒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故事。这里有责任与担当，也有温情和守望。组长，这个客人说没有钱 不愿意入住怎么办呢？我和客人去沟通。11月20号的下午，在南山区入境人员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之一的莱卡酒店，新一批从深圳湾口岸入境等待转运的隔离人员下车办理入住。事关防疫大局，专班组副组长郑朝辉迅速靠前和客人沟通，综合考虑政策和客人实际情况，他建议了最佳方式，并帮助客人申请减免餐费。几分钟之后，客人顺利办理了入住手续。急人之所急，尽力创造条件让入境人员配合隔离。在莱卡酒店有着一串人文关怀小故事，为新疆学子保留实习职位，专车跨越300公里送客人去德庆县奔丧，所有感谢化作一幅幅锦旗和感谢信，由衷体现酒店专班严防下的温情和担当。酒店工作专班体现南山防疫温度。莱卡酒店是南山区南头街道最早的隔离酒店，之前肩负着国内返深人员的14天医学观察任务。在国内疫情趋于平稳之后，酒店关闭过一周，因防控境外疫情输入需要，自6月5号起又重新启用，主要作为南山辖区转运酒店，接待从深圳湾口岸机场入境前往湛江、揭阳、河源、惠州和汕尾五市隔离人员，是境外人员踏入境内的第一个隔离气泡，也是疫情外防输入防线之一，责任之重不言而喻。酒店专班由南山法院院长福波任组长，南头街道党工委书记潘学郭任第一副组长，南头街道二级调研员屈凯，区政法委副处级干部欧阳宁，区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郑朝辉任副组长，配备工作人员65人，其中代班领导3人，街道工作人员10人，医生4人，疾控3人，心理医生2人，安保人员30人，酒店工作人员13人。从3月到现在，各组分工协调，各司其职，高效配合，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成为南头街道抗疫的坚强堡垒和隔离人员的温馨驿站。故事一，一次未能成行的公务员考试。在莱卡酒店大堂不宽敞的墙面，挂着两面最新的锦旗。郑朝辉说，他曾把一面锦旗发到了朋友圈，引来朋友询问。锦旗的主人陶佳丽为备考宁波公务员，从香港来酒店隔离。大家都以为故事圆满，但郑朝辉解释，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陶佳丽错过了考试。那么为什么错过了考试还给专班送锦旗呢？故事要从7月18号说起。在香港工作的陶佳丽从去年开始就筹备前往宁波参加公务员考试。从深圳湾口岸入境，她已经居家隔离28天，计划到深圳后直接前往宁波，还能留时间参加培训。 已经缴纳100,000元的培训费，没想到7月17号开始，因香港疫情变化，深港互认隔离医学观察政策暂停实施。在香港完成强制检疫14天隔离后，24小时内入境来深人员，入境后需要接受14天隔离医学观察。按照政策，陶嘉丽肯定会做过考试。从4月下旬开始，在莱卡酒店当志愿者的专班组心理咨询师吴银花说，一开始就注意到陶嘉丽情绪不佳，后来还给她发来悲观的话语。吴银花及时上报，酒店专班一查她的外卖记录，发现她4天就点了一次外卖。了解到情况之后，专班组的副组长潘学郭现场办公，与省市区上级部门直接沟通联系，第一时间给宁波市防疫指挥部发出公函协调，并安排专人专车送去宁波考试，再送他回深圳继续隔离的个性化决定，最后因为宁波政策不允许而未成行。这需要多大的担当去决策这件事。最令我感动的是政府部门积极联系律师，帮我去办相关退费等事情。陶嘉丽说，每天都有人跟她通电话安抚情绪，还让其男友共同沟通。陶嘉丽的情绪因此得到很大改善，专班人员的辛勤付出深深地感动了她。8月2号解除隔离当天，陶嘉丽为专班工作人员送上锦旗，表示感谢。故事二，帮助新乡毕业生保留实习职位。酒店挂的另外一面锦旗来自新疆小伙小徐，他是一位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北京上大学，今年毕业后准备回北京宿舍取物资，结果当地成为疫情高风险地区，行李全部丢失。在新疆的家中又遭遇新疆疫情，在家隔离1个半月，他毕业后申请了香港的大学继续深造，而香港的疫情又没法就读，于是打算在深圳边工作边等待。顺利找到心仪的某知名科技企业的实习职位之后，小徐办理各种手续，终于在8月15号乘飞机落地深圳。开始我是绿码，我跟公司汇报1周后就能入职，公司还挺开心的。小徐说，没想到第二天自己的健康码就翻红。根据防疫政策，他需要自行找医学隔离观察酒店隔离14天，此时他身上的钱也所剩无几，害怕丢掉实习机会，情绪一度焦虑。被誉为心理健康第一道防线的侦察兵吴银花发现小徐的焦虑情绪，上报酒店的专班组，专班组立即开展多项工作，一方面是让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师予以支持和关怀，教授他放松心情的方法。另一方面，专班组组长通过各种渠道与小徐的实习单位取得联系，该公司也比较宽容，答应带小徐解除14天隔离后再来上岗，让小徐吃下一颗定心丸。此外，针对他的情况，专班组申请协调减免了他的部分费用，在餐饮和水果方面也给予了照顾。小徐解除隔离后，在实习公司入职不久，于9月13号送来锦旗，专程表达感谢。故事三，奔赴300里送客人进校。在严格履行隔离措施的基础上，一切从客人出发，注重人文关怀，提供暖心服务是莱卡酒店专班的亮色。 但这背后包含工作组的责任心和汗水。从六月开始到莱卡酒店工作的转运司机吴晓东，每天从南山区别的酒店接客人回莱卡酒店隔离，远的地方到过龙岗区、龙华区。作为转运司机，他最远的一次到过肇庆市德庆县，那是一次特殊的旅程。吴晓东介绍，当时肇庆市德庆县的客人因为父亲病危，从深圳湾口岸入境，进入街道其他酒店隔离，准备返回见最后一面。不过没等多久，客人的父亲去世，他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协助处理后事。当时酒店工作专班了解情况之后，上午八点就派了专车，两名司机和两名警察穿着防护服送客人到当地的殡仪馆，并协调将其在殡仪馆参加葬礼的亲朋好友叫开，给了40分钟时间，让他单独对遗体进行告别，随后带着他返回深圳，凌晨一点才到，客人非常感激。吴晓东说，其实街道最开始也想沟通当地让客人回家隔离，但是当地政策不允许，只能在深圳隔离之后才能返回，又出钱又出力还担风险，我们虽然要人性化关怀，但首先要严格执行防疫工作，还好领导非常有担当，我们这趟旅程也很顺利。吴晓东目前干着两份工作，上午是转运司机，下午是保安，现在住在了酒店，每天忙碌到晚上10点多才能睡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手不够。此前接到购买服务到莱卡酒店工作的人，干了一天就嫌危险和累，选择退出。现在整个社会面对疫情这么大的考验，每个人都在出力，我能帮一点是一点。十月份，他情急之下萌生了自己妻子叫来一起干活的想法。在征得妻子同意后，他2岁孩子被送回老家抚养，吴晓东两夫妻开始在酒店搭档干活。那么多人不愿意干，但这个活总要有人干。吴晓东说，自己在年初参加过城中村合围测量体温的工作，在酒店工作也很久，个人防护工作做得很到位。虽然心里确实有那么点忧虑，但工作起来就只想着往前冲了。我老公都能在这里上班，我也能。吴晓东的妻子吴红琴说，之前她的工作环境和待遇都比酒店好，她理解丈夫的付出，所以她毫不犹豫辞掉工作前来帮忙。采访吴银花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中山工作，日常上班时间孩子由家里老人带，她只有中午和晚上回家照看。她对记者称赞最多的是这个集体，她说一遇到问题，上上下下都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效率非常高，特别是几位组长都尽心尽力，他们说不怕问题就怕不知道问题，大家团结包容相互关爱，所以我也有正能量去传递给客人。以上就是本期《科学与人》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主播夏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